Hello，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首先向神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是我们向你敬拜赞美的日子，主啊，今天是你做奇妙事情的日子，今天是你又将你瑞玛的话语启示给到我们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以下的时间向你交托仰望，你亲自的来介入。主啊，你带领我们敞开心向你来赞美，让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把牧者向你交托仰望，你借着牧者的口亲自对我们说话，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来畅想在主你的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支取不断的力量。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把我们封闭的心完全打开，向主献上赞美，以我们最真实的样子，以小孩子的模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要欢呼赞美他，因为他配得敬拜和赞美，他配得我们尊崇。让我们一起唱诗，敞开心，不停赞美。
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赞美你。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召我奔向来到你面前，回转成为小孩样式，呼喊阿爸父，我爱你。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不停赞美。
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唱诗赞美你。
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按照我们的名来护照了我们，他看我们为尊贵，为至宝，他给我们穿上公义的袍子，他看我们为圣洁，让我们抬起我们头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跟随他走着灵城的道路，让我们宣告我们已经靠主得胜。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抬起我的头。
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
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位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宣告一生靠主的神。
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
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胜。
感谢赞美主，下面有请牧师为主正道。
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内容要讲，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我们还是用一个见证来开启今天的讲道，这个见证我们今天会讲的长一点。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不算是什么名人，是一个距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的普通人，但是呢，他把他的见证完整的记录了下来。我今天讲的内容都是他和他妈妈在视频中的自述，是他们自己说的。我讲过很多见证，也见过很多见证。 但这个见证呢，也许是其中比较有力量的一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删掉了很多细节，很多感人的细节都删掉了。但是听了这个讲道，听了这个见证，我相信你可能还是会受到感动。我们今天这个见证的主人公叫麦克，他出生在肯塔基州的一个部队医院里，他的爸爸和妈妈都不信主。五岁那年，他的一个姑姑对他进行了性侵犯。九岁那年呢，他爸爸妈妈把他叫去，跟他解释说，我们彼此不再相爱，我们决定离婚。然后呢，他妈妈对他说，我要带你去休一个两个星期的假期。他们开车要去一个1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开到500公里的时候，麦克才知道，他和他妈妈所有的财产都在这辆车的后备箱里。他妈妈不是带他去休假，而是带他去搬家，他都没有机会跟他的朋友和爸爸告别。在新的地方，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差，上了当地很差的公立学校。他是从佛罗里达州来的新人，操着奇怪的口音，还有奇怪的发型，所以他遭到了校园霸凌。每一天呢，他都被班上的恶霸同学欺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3年。有一次就在他自己的家门口啊，这是他们拍的一个实际的照片，就在这个地方，坏孩子当着他妈的面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他妈妈想去帮他，但是他妈妈当时的男朋友在那看，跟他妈妈一起说他应该学会做个男人，学会保护自己。结果他就被一群坏孩子围殴。他的父母后来都结婚，他妈妈嫁了一个酒鬼，喝多了呢就虐待他。他爸爸娶了一个吸毒的女人，他发现了这个女人的毒品，但是他爸爸听信了这个女人的谎言，就把他从家里赶出去，很久都不愿意再见他。他上十年级的时候，美国的十年级大约是15岁左右啊，他又转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在那里呢，他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马特，啊，这是年轻的马特，这是长大了以后的马特。马特开始给他讲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他当时想基督教那是给弱者信的，跟他没关系，他要做生活中的强者。马特从来没有强迫过他，他只是非常谨慎的跟麦克分享耶稣基督这个人，给他讲永生、公义、呼召和神的计划。有一次他们放学回家，走进一家杂货店，麦克踩到了一张纸，拿起来一看，印的是车祸现场的照片，上面写着，如果你现在死于车祸，你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知道这就是马特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想告诉他答案的问题，他知道自己需要对这个问题能够回答。所以大约一周之后，他成了一名基督徒，他开始读圣经，他被圣经里写的耶稣基督这个人震撼，所以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可惜的是，在那之后不久，他妈妈又离婚，他又要搬家去新的学校，所以他的基督信仰没有打下根基。后来他考上大学，他相信了学校里面流行的无神论的世界观。他说，我那个时候只想追求幸福，追求我的美国梦，我内心有个声音在告诉我，这个梦想就是你应该拥有的，这就是人生的目标。你知道，你要去追求，努力工作，设定目标，拥有远大的理想，然后去闯，世界就是一个大游乐场，就像一场巨大的冒险，你越努力就能参与越多的冒险项目，就能看到游乐场里越多的风景。他投身到销售行业，他开始阅读每一本成功类的书籍，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为了成功而生的，为了成功呼吸，为了成功痴迷，为了成功废寝忘食。无论他去哪里，他的车里总是在放一盘磁带或者 CD， 告诉他人生的意义就是成功。在美国，人生的意义和机会在于，这是他自己认为的啊。他认为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去拥有任何你想要拥有的东西。在他看来，所有拥有这些东西的人都很快乐。而他的想法是，你要设定一个梦想，制定一个目标，你拼命的工作，克服逆境，勇往直前，直到遇到挑战，你被卡住了，然后你怎么办呢？你改变方法， 你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你经常失败，但你继续前进，永不放弃，你最终会达到你的目的地，取得成功。这就是他那时候所相信，他那时候所知道。28岁那年，他通过奋斗创办了一家健身房。他和妻子看到灯火通明的健身房里有那么多来锻炼的会员，他们在车里大哭大笑。他们认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健身房开了8个月就破产，因为他们在修健身房的过程当中欠了很多债。很多的会员呢找他们维权索赔，当地的电视台对这件事儿连续报道了5天，他们失去了一切，还背了50万美元的债。在低谷之中，他又一次回转向神。这个时候他回转向神了，他祈求神给他开路，让他摆脱眼前的困境。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也是这样，是不是？在顺境之中呢，我们远离神，在困境之中我们才想到要回到神的身边。这其实就是我自己。我在国内做 CEO 的时候，虽然也信主，但是我把时间都投入到我的工作，我的公司里面，我显然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之中。有时候我会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神允许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回到他的计划和呼召之中。当麦克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帮助了他。他借到了6300美元本钱，开始经营电子商务。当时是2002年啊，中国还没有淘宝，京东还只是一个线下的连锁店。他的电子商务生意每年以300%的比例增长。到了2007年，媒体又开始关注他，说他是 comeback kid， 东山再起的王子。他仿佛经历了一场奇迹，终于走出了不堪回首的童年阴影，走出了曾经的失败和问题。他买了游艇、大房子，过上了成功人士的生活。他当时周游美国各地，每天都在制作励志视频，传播成功学福音，全世界都开始有人关注他。他在美国各地演讲，一次演讲的报酬达到5000美元。他培训了成千上万的人。2009年2月，他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培训公司联系了他，希望能跟他签合同，使他有机会跟前总统、商界领袖以及全球最优秀的演讲家们同台演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在传播福音，但是他实际上远离了神。他宣讲的是什么？他宣讲的是事在人为。他陷入了这个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模式。所有那些书籍和磁带都告诉他，人生就是尽力争取你想要的，没有人会白白给你，你必须自己去争取，必须努力工作。人生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积累幸福，包括财富、物质资产、成功等等。当然，顺便还要做一些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的事情，包括顺便传一下福音。他认为这就是基督信仰，这就是美国梦。有人说，恩典福音是成功神学，但是真正的成功神学恰恰不讲恩典。但就在他企业最成功的时候，神开始提醒他要转弯。他开始听到神的声音，神提醒他要缩减规模，精简人员。可是他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会影响他的形象。他觉得成功是什么？成功依赖于他的形象，依赖于他自己。所以呢，他不愿意让别人感觉东山再起的小王子又面临困难，面临失败。结果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他的企业又因为过度的借贷压力重重。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他的妻子呢，他妻子是一个戏精啊。2010年5月，他的妻子还在他们公司的网站上发表文章，当着全世界的面说他有多爱他的丈夫。2个星期之后呢，就跟他打离婚。为了在离婚过程中分到更多的财产，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和高额的抚养费，他的妻子开始造谣攻击他，说他表面是基督徒，但其实是一个品行非常恶劣的人，使得他名誉扫地， 也间接影响了他公司的运营，导致他公司最后破产。绝望淹没了他，他的事业、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他的名誉、他的声望、他对未来的希望，一下子全都化为了乌有。他失去了一切，只有神在那个时候可以安慰他。他每天都向神寻求答案。他问神，他说：“上帝啊，请帮我解释这一切，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我想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吗？魔鬼真的赢了吗？婚姻破裂是我们家的世代诅咒吗？我活该遭遇这一切吗？”他失去了一切，他饱受感情的折磨，他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他根本没有心思照顾自己，家庭和事业崩塌，还有那些流言蜚语让他名誉扫地，甚至他的好朋友们见到他都会说麦克，我刚刚碰到了谁谁谁，听说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吗？虽然麦克的妻子造谣带给他很多困扰，但麦克没有回击他的妻子，相反，他试图说服他的妻子理智的行事。他祈求他的妻子说求你了，让我们共同努力解决问题。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你五个孩子的父亲，我爱你，也爱作为我们五个孩子的母亲的你。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谣言和攻击，我一直保持沉默，但你现在是我的敌人。当我不断遭受这些攻击，不得不花费巨额的金钱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你成了我的敌人，但我不想让你成为我的敌人。麦克的妈妈非常愤怒，她说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他的前妻对他的指责，各种有关他的人品和他不是一个好爸爸的谎言，有时候我真想知道他是怎么受得了的。我非常生气，怎么会有人能够这样明目张胆地去撒谎，去伤害另一个人？但是呢，每当我和麦克谈起这些事的时候，他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他说，妈妈，我们必须原谅，我们不能心怀怨恨和苦毒。记住耶稣说过的话，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跪下来，为那个一心想要伤害他的前妻祷告。面对那些人身攻击，他的回应是为他祷告。可是麦克内心有没有东西在困扰他？当然有，他感觉非常孤单，能安慰他的只有祷告。他没有父亲来教他该怎么办，他只有祈求天父来指引他。有一天他正在祷告，神突然对他说翻到圣经的555页。他迅速翻到他的圣经的第555页，读到了关于耶路撒冷得救的预言。当他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神说，我现在告诉你，我会拯救你，如果你相信我，我就会拯救你。到后来回忆说，又过了几天，不是立刻，而是又过了几天。有时候我们需要时间在我们内心里真正做工，才能消化神的话语。他说，我祈祷的时候，我的灵魂深处有了感动，我跪下来哭泣，因为我知道神要让我去做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一件完全违背常理的事情。我下定决心说，好吧，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他刚答应下来，神就说，麦克，我会拯救你，但是我希望你解雇你的律师，我会以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方法来拯救你，这将为我带来极大的荣耀，但这不会是因为你找了一个更好的律师。他的妈妈说，问题在于我们对他现在这种属灵的过程没有经验，所以我们没办法理解他。我们眼看着他做了这个社会上任何人都会建议他不要去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他解雇了他的律师，我们就介绍了一个新的给他，但他说绝对不要，他要自己代表自己。他说神让他这么做。当然我想补充一句哈，就是不要大家听完这个见证之后回去都把自己的律师解雇了哈。神带领每个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神带领麦克的时候让他解雇律师，但是不适合其他的人哈。有的时候神可能会让你去找一个律师，是不是？麦克每次求问，神都告诉他同样的话，说你不要雇律师。 但是当她的妈妈跟她当时的丈夫，她妈妈又有一个新的丈夫，和朋友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妈妈说，这些都是很有见识的人，他们告诉我，说信神很好，有信仰也很好，可是你也得动脑子呀，有时候你也得用用自己的大脑，神给了你大脑，不就是让你用的吗？当妈妈跟麦克这么说的时候，麦克说：“妈妈，我不可能违背神的旨意，你还不如把我杀了算了。啊，我做不到，我不可能。”他妈妈说：“作为父母，你有时候会感到非常的无助，你的孩子正在做一些你认为所有的人都认为很疯狂的事情。当时有一家公司聘请他，给了他一个年薪15万美金的工作，他们希望他马上去上班，从一分钱不挣。”把他公司破产了嘛？到15万美金，大多数人都会说这是一个祝福，想都不用想，祷告都不用祷告。但麦克的做法不一样，他始终都在接收神给他的信息，就像他一直在开着一个频道。他妈妈说：“当我知道了有这份工作，非常为他高兴。然后我就看到他，就像是从天上下载了什么信息到他的脑子里。他说神对这件事情说不，啊，我不应该接受这个 offer。”跟随神的带领，就是要始终如一，无论如何都要坚持走下去，即使看起来完全不可能，也要坚持下去。他妈妈说，他全身心的投入，义无反顾的跳了进去。他跳进了游泳池的最深处，他全身都湿透了。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他搞错了，如果这是一个错误，他就会被淹死。2012年2月16号，这是法院开庭的那一天。一个17年的婚姻到了结尾，一个充满闹剧、无比丑陋的离婚要结束。他妈妈回忆说，这天是开庭的日子，我们都很紧张。他们在外面等着，庭审持续了9个半小时。麦克告诉过我们，神应许了会拯救他，神反复的让他看到555这个数字，而就在这一天，他看到了很多的555。我们刚把车停在餐厅门口。就在旁边停了一辆车，车牌号上写着5550。他妈妈说：“我下了车，对拉里说，拉里是他妈妈的老公，说快看，快看。”然后我又看了看麦克，他非常自信，一点也不担心。神告诉了他，神会做什么，他知道神会做到。麦克回忆说：“他说，我只希望。”今天能看到神迹，我相信神会做荣耀他的事，会更加坚定我的信仰，让我更加相信神。他会向我展示他是多么的信实，因为他给了我很多承诺。我会成为一个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因为这个见证信靠神。这就是我今天的心声。那天早上我走进法院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我给自己准备了一张纸来鼓励自己，上面写满了经文。和耶稣基督的神迹，但是好景不长，到午休的时候，我就感到不知所措，疲于招架，感觉自己软弱无力，有太多的指责向我袭来，我就像站在一个360度都有狙击手向你开枪的圆圈之中，子弹从4面8方射过来，你不知道该先挡哪一个，也不知道哪一颗子弹会把你打倒，我试图。记下他们说的这一切，但我写不了那么快，指控太多了，我根本记不住，似乎没有一件事情对我有利。到了下午休息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感觉被彻底打败，我感觉事情并没有按照神告诉我的那样发展，我正在被交到仇敌的手里。他的心被困扰，虽然他有神的应许，虽然他在走进法庭之前，他充满了信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遭到了困扰。到了结案陈词的时候，他的前妻的律师的结案陈词非常精彩。他记得在这篇20分钟的陈述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说：“我整个人就陷进了椅子里面，我几乎失去了听他说话的愿望。我只是看着我记的笔记，上面的字我自己都看不清楚。我心想：完了完了，没指望了，这场官司注定要失败。”待会儿我走出去的时候，我要面对高额的抚养费，因为我被攻击，他们说他们把我塑造成一个 藏了很多钱的罪犯。我的孩子们都不能去阿拉巴马州看我，我怎么忍受自己没办法经常见到自己的孩子的生活呢？我的处境看起来非常糟糕。等这个律师讲完了，他说我喘着粗气，也许我最好还是要把我要做的回应写下来吧。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写，他脑子一片空白。这个时候法官开始催他做总结陈词。当时的总结陈词有录音，我把对方律师打断他说话的部分去掉，把他的总结陈词原原本本的翻译之后读给大家听。他说，法官大人，我的发言不会那么长，我向你保证。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开始回应这些所有的指控。女士们，我真的真的很失望，很受伤，真的。你们做得太好，真的太好。我感觉自己像一条被剃了骨头的鱼。所以法官大人，我只能相信上帝和法庭。我只想在这里说明几个问题，然后就交给你来裁决。关于孩子不能去阿拉巴马州跟我见面，听起来他们仍然在要求这一点。我认为至少孩子应该可以来阿拉巴马州见他们的父亲。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唯一能争取到的条件，这是我的话外音啊，就是让孩子们来阿拉巴马州见他。因为他们的妈妈对我的仇视，每次我送孩子回去，孩子们都会被盘问这次见面的过程。而且我经常听到孩子们问我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爸爸，你为什么要搬走？因为妈妈说你抛弃了我们。这个时候他妻子的律师就站起来反对，因为他在陈述一些不是证据的东西，他不能去代表他的孩子说这些话。这些话法官是不能信的。他接着说，因为我不得不坐在玩具反斗城的停车场，向我的女儿打开银行账户，给他看我每个月确实支付了抚养费。他们经常听到外祖父说我不爱他们，说我没有钱。他们连跟他妈妈要求去爸爸那儿住几天都会有负罪感。这种谎言会毁了孩子们。当他们不得不来问他们的爸爸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会毁了孩子们。我从来没有跟孩子们说过他妈妈的坏话。神可以为我作证，我从来没有说过。事实上，我一直在为他辩护，对这个女人，而我却要听到我的孩子们对我说，爸爸妈妈不喜欢我们，他叫我们白痴。但这时律师又站起来反对，我不得不经常听到这些话，快把我逼疯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疏远了他们，说你知道吗，如果事情真的要这么发展，你想要赢，你想要我每周都收到两三封你的律师给我写的信，那就随便你吧。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你可以得到。总有一天我的孩子们会长大，他们会知道真相，可以自己来找我，跟他们的爸爸建立关系。但我现在站在法庭面前请求帮助，我现在不希望事情再这样下去了。我想要能打电话联系我的孩子，我不想每次都要费尽口舌才能见到我的孩子，我不想每次都要来法院摁我的指纹，出示我的驾照，登记我的车牌和车的颜色才能见到我的孩子。我不想再回应那些说我要绑架我的孩子的紧急禁令，这些禁令都是从这个法院发的。我并没有绑架他们，我每次都把他们送回来，一个接一个的指控，真是难以置信。如果我今天必须为自己辩护，我甚至都不知道该从哪开始。法官大人，他们说我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者，所以要付高额的抚养费。但是法官大人，你不能指望石头里能榨出油来。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我认为如果他们把我压垮了，把我这个他们所说的家庭的供应者压垮了，那让家庭里剩下的人怎么办呢？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承担离婚带来的这些伤害已经很难了，我需要有平安喜乐的心情，这样我才能重新开始生活，努力养家糊口。他有工作，他有很好的大学教育，他受过比我更多的大学教育，智力上比我聪明十倍。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他比我更容易找到工作。我是一个创业者，我没有上过很好的大学。但是他辞职了。我昨天刚和他老板谈过，他有那份工作，他辞职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辞掉一份和你的孩子在 的学校在同一个地方的工作，他负担不起医疗保险，他负担不起食物，他为了孩子们没办法保住一份工作，但他能负担得起4万美元的律师费，来欺负我、攻击我。我花了1.5万美元，然后我学聪明了，我说我不干了，我再也不花这种冤枉钱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律师，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花钱互相残杀，我们应该尽父母的义务。我发了无数封的电子邮件，发了无数条视频给他。我告诉他，我已经原谅了他所有的无理取闹。我说，让我们和平的一起做爸爸妈妈应该做的事儿。但是我刚刚又收到了法院寄来的1.5万美元的滞留权，是他的律师费。他从您这儿获得了1.5万美元，好付律师费，但是我们却负担不起医疗保险和孩子的学费，但我们现在却可以花55000美元的律师费彼此攻击。法官大人，这是正确的优先级吗？我觉得这是神经是不是正常的问题。我想参与我孩子们的生活。他越讲越有信心，他开始提更多的要求。他说：“我有能力照顾我的孩子，我有资源，我的家人有能力帮助我照顾他们。”我爱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能留在我的生活中。我相信您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法官大人。至少我想请求您把男孩子们判给我。我是一个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我的生活中没有父亲。我知道男孩子们有多么需要他的父亲。即使在他自己的诉状中，他也指出孩子有行为问题。他们有行为问题，因为他们必须去另一个房间关上门，才能和他们的爸爸说话，这样他们才觉得有安全感。一个5岁的孩子不应该知道要这样跟自己的爸爸说话。我想要我的孩子们，我希望能照顾他们所有人。我只想说，至少一个女人要照顾5个孩子，即使她是这个星球上心理最健康的人也做不到呀。一个完全有能力的男人，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和主要的爱的提供者，却不能参与孩子的生活，这合理吗？我说完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法官大人。他妈妈在法院门口等着他，等了9个半小时。突然之间门开了，5分钟之后，麦克自己一个人走了出来。他妈妈说："我拼命想从他脸上看出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但他完全没有表情，他惊呆了。他从法庭走出来的时候，自己都没办法理解发生了什么。5个孩子有3个。"判给了他，法官判了抚养费1美元一个月的抚养费，他在电梯里就忍不住大哭。电梯里有好多人，他妈妈不敢问他为什么哭，他妈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他们上了车，他一口气哭了25分钟，嚎啕大哭，9个半小时基本上都是他妻子律师在说，一件又一件证据，一个又一个指控，但是在最后5分钟。神翻转了这一切。他后来说，他看到了以色列人面对红海，对摩西说：“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让我们死吗？”他想起了诗篇第6章：“我的一切仇敌瞬间蒙羞，在这一瞬间，都大大的后退。”他们找到一家餐厅吃饭，他妈妈说：“麦克，看来你的神真的听见了你的声音。”他抬起头看着他妈妈的眼睛说："说不，妈妈，是反过来的，是我听见了他的声音。"他的心里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大喜乐，圣经上2000年前所写的那种大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中也有人经历过痛苦的离婚，或者面对过，或者正在面对艰难的处境，也许是债务，也许是婚姻，也许是事业，也许有人又借了钱去买股票。今天，神让你们在麦克的见证中看到，看到神是多么的信实，神有多么爱你，看到神有多么大的能力。神想让你们像麦克一样，去学会义无反顾地跟随神的带领。麦克把他的经历写成了书，登上了纽约畅销书榜的前10。他运营着一个网站，网站上有他和很多其他人的见证。 神通过这个网站供应他，他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继续在全美国传播福音，不再是成功学的福音，一切都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而是充满恩典的福音。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神今天给我们的经文，就像麦克引用的诗篇第六章一样，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诗篇第六章来讲今天的道，但是神给我们选择了另一篇，所以我选择顺服。神给我们的经文是诗篇五十五章，让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他说：“神呐，求你倾听我的祷告，不要不理睬我的恳求，请你留心听，回应我。我在苦恼中烦躁不安，发出哀叹，因为我的仇敌说的话，因为恶人压迫的缘故。是的，他们是苦难落在我的身上，他们在怒气中逼迫我。我的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要抵挡负面的情绪，我们经常教大家要抵挡负面的情绪，有时候这比抵挡负面的话语更重要。但是我在生活中学到的是，我们中没有人能真正摆脱所有的负面情绪，他们非常顽固，这是仇敌最喜欢使用的武器之一。所以诗人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看哪，我要远走高飞，在旷野中住宿希腊，我要快快的到我的避难所，避开肆虐的风，避开风暴。这首诗就这样一直持续了22节。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不让大家听得太难受，我们直接跳到第23节。作者宣告说，但你呢，上帝啊，要把恶人下阴冥之坑。神要为你把恶人扔进大坑里。有没有人愿意为了这个大声的赞美他呀？他使恶人下阴冥之坑哦，使流人血行诡诈的人活不到其半世啊。至于我呢？至于我呢？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大家指着自己一起说，至于我，我要依靠你。
我要依靠你，
至于我，我要依靠你，
我要依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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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
实际上我给你们讲的主题是被困扰的心，被困扰的心。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赐你的话语给我们，你的灵像新鲜的甘露一样降落在我们中间。天父啊，请你抚慰那些被困扰的心，那些被困扰的灵魂，让他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因为你是祝福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教会中，请你行你在我的生命中行过的神迹，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能脱离捕鸟人的网罗，走进你的旨意，因你的计划、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的恩宠而得产业，过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心扉，领受所有这些祝福和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位诗人很明显有一颗被困扰的心，你能从他写的诗里看出来他的心在挣扎吗？他的生命正在经历一些患难，但他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患难。我很庆幸他没有具体说，因为如果他确切地说出来他正在经历的患难，也许跟你所经历的不一样，你可能不会有这么深的感受。但他没有说，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敌人是谁，没有告诉我们他正在经历什么，他只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他的感受。这让我知道，无论我们今天在面对什么样的敌人，无论我们今天在经历什么样的患难，我们都可以告诉神我们的感受。我们能不能告诉神我们的感受呢？可不可以对神说这样的话，说我在苦恼中烦躁不安，发出哀叹。我们可不可以在祷告的时候说神呢，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你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你啊？我怎么感觉不到你啊？我们能这样开始我们的祷告吗？ 神呐、啊，我想要相信你，但很明显你在忙着去祝福对门的老张，因为我现在正在挣扎，我现在非常受伤，我的魂、我的心都在我里面受煎熬。我觉得写这首诗的诗人应该参加我们的成长关怀小组，因为假如他加入了成长关怀小组，就会有人告诉他，说：“嘿，弟兄，振作起来，有点信心好不好？你知道你可以放手交给神，阿门吗？有时候你必须相信他永不落空的应许，因为他的话语比生命更美。草必枯干，花必凋零，但我们神的话语却永远坚立。”然后这个诗人就会有信心。我希望我做的服饰真的可以这么简单。我每个星期做的服饰真的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好。因为如果你有一颗充满信心的心，那么你的心就不会煎熬。如果你有一颗充满信心的心，你就会拥有喜乐、平安，以及所有那些耶稣已经给了你的美好的东西，那些滋补你的灵魂的新鲜出炉的蛋挞，对吗？我的意思是，他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心态。如果他来找我服侍，我会告诉他：“振作起来，弟兄，来，让我教你数算神今天给了你多少祝福，一件一件把它写下来。你会惊讶，神今天已经为你做了多少事。”我希望我的服侍真的能就这么简单。但这个诗人居然说：“说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这个人一定不太了解神。你知道，因为我认识的神，当他进入你的生活的时候，他会给你信心和力量。这位弟兄应该来读出恩典教会。我们可以告诉他，弟兄，喜乐起来吧，加油，你更好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我们可以告诉他所有这些。这个人显然信心不够坚定，因为只有信心不够坚定的人才会说，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你知道这句话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吗？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因为原文用的词比中文的翻译强烈的多，我甚至都感觉有点夸张了。原文的意思是，我就像一个正在经历分娩阵痛的产妇一样，我的心在震颤。我给你们一点时间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他把这一切都怪在他的敌人身上，但这并不是神想让我们去做的呀。不要看向你的敌人，要看向你的神。神是你的堡垒，神是你的避难所。你不用责怪别人，你自己要刚强。这个人的心有问题，他需要做一个心脏移植手术。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哎，玛利亚，你能不能来一下啊，玛利亚？哎，我忘了你们的师母不在家。我刚看到这个地方，我要是多做一些功课就好了。你们有圣经吗？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你们帮我一个忙。你们拿出你们圣经，打开诗篇55章，看看第一节前面写的是什么。大卫的智慧诗，给乐队指挥用弦乐器，谁的训诲诗？大卫的训诲诗。哎呀，我怎么没看到这句呢？这把我整个讲道都打乱了，把我整个开场白给毁了。因为当神选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有一颗合神心意的心，玛利亚，你不用赶回来了啊！你不是想找个人确认一下？因为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有一颗被困扰的心，但是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有一颗宽广的心。还记得我讲过扫罗和大卫的对比吗？我说人看的是身高，神看的是内心。神之所以如此重用大卫，是因为他有一颗非常宽广的心。大卫是一个最了解神的心意的人，神看的是内心，但是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这个内心强大到可以奉耶和华的名与歌利亚战斗的人，却说他的内心在煎熬，煎熬到让他觉得神根本没有在听他的祷告，没有在听他的恳求。大家一起说，我有一颗复杂的心，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有一颗复杂的心，
我有一颗复杂的心，
复杂的心，
我有一颗复杂的心，
我有一颗复杂的心。
你有一颗复杂的心，
复杂的
如果你能，我能看到你的心，我希望我能看到你的心。如果我开始说出在你的心里面藏着的所有的东西，你可能会掉头就走，因为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我知道你里面有圣灵，我知道你全心全意全性全力的爱神，我知道你的心是圣洁的，但他有时候也会困扰。不管你是谁，总有一些时候你的心里会跳出来什么困扰他的东西。我们都跟大卫一样，有一颗被困扰的心。同一位诗人，他写了这首诗，他也写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都知道这首诗，这是诗篇23章，里面还写着什么？还写着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是大卫在不同的状态下写的，在不同的心态中写的。有时候我会说什么，我会写什么，取决于你在哪一天碰到我，甚至不是在哪一天碰到我，而是在哪一个小时，甚至有可能是哪一分钟哪一秒钟碰到我。我的心境经常会发生变化，从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到惧怕和战惊归到我身，惊骇漫过了我。同一颗心，同一个人，同样的应许，同样的呼召，一方面很勇敢，一方面又很困扰。大卫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们不能简单的概括这个人。也许你们需要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下周再给你们好好讲，也许要讲一个系列，当然我是开玩笑的啊。但我们的心真的就是这么复杂，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不用打开静音来回答我，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很难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我还知道有些人可能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到答案，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此时此刻，在这个季节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什么在困扰你的心？每天早晨你一睁开眼睛，什么会来搅扰你？你跟你的老公或者你的妻子吵架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在困扰你的心？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还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者你希望它已经发生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在困扰你的心？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也许你需要一些帮助，因为我们经常逃避那些最需要我们去面对的东西，也许你需要有人帮你去寻找。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需要心理医生，因为给你带来最大困扰的往往在你的心里隐藏的最深。困扰每个人的东西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面对着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倾向，每个人的生活发生着不同的事情，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情绪。所以是什么在困扰你的心？是恐惧吗？如果大卫一个合人心意的人能够走到一个足够艰难足够困苦足够黑暗的境地，让他说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如果以色列的王会走到这一步，我想我们教会中可能也有些人也会。是负罪感吗？这是一个我一直想从你们心里赶走的情绪，但也许你还在为了你做的不该做的事，或者该做没有做的事感到内疚，你的心还经常在给自己定罪，就像麦克一样，想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吗？魔鬼真的赢了吗？我活该遭遇这一切吗？我知道很多父母会在内心给自己定罪，因为我们没办法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虽然神应许说他会亲自教养我们的孩子，我知道很多教会在教我们给自己定罪，虽然神因着我们的信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还有一些人困扰他们的是绝望，对社会不公平的绝望，对阶级固化没有上升通道的绝望，对债务的绝望，对经济前景的绝望。你看连大卫都这么写，一个曾经写过要以耶和华为自己的盼望的人，在另一首诗里他的心会坠入绝望的冰点，说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的心里没有盼望，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这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法，他无法想象有任何东西任何办法能让情况变得更好，他的心陷入了绝望。或者你的心里可能藏着苦毒和委屈，因为他们对你说的话，他们对你做的事儿， 或者他们应该为你做但没有为你做的事，没有留在你身边的爸爸，没有那么慈爱的母亲，没有那么义气的朋友，没有留在你身边的男人，或者可以是一些小事情，也许是他们在大街上看你的眼神，他们对待你的方式，或者他们没有给你应该给你的认可。是什么在困扰你的心？有没有可能是悲伤？我知道耶稣给了我他的喜乐，我有耶稣的喜乐在我里面，我的心里应该充满喜乐，但一个充满了喜乐的心有时候也会充满悲伤。还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是威胁？诗人说，仇敌在威胁我，在怒气中逼迫我。有时候并不是真的需要有什么坏事发生在你的生命里，也许只是威胁就可以让你在黑夜里辗转反侧。枪膛里甚至不需要真有子弹，只是枪口抵住你的头的感觉就已经够了。即使你成功了，他也可以用未来的失败来威胁你，让你担心，爬得越高摔得越狠。有时候甚至都谈不到什么威胁，只是一些担心，他们可能会离开我，他们不一定会喜欢我，他们可能会不接纳我。威胁、悲伤、委屈、绝望、定罪、恐惧，他们经常会藏在我们心的某个角落里，在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跳出来困扰我们。当大卫的心被困扰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呼求神。他说，神呐，求你倾听我的祷告，不要不理睬我的恳求。他希望神把他们都赶走。我们希望神这么做，我们期待神这么做，因为我们知道他能做到。我曾经认为信仰就是这样，一旦你把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邀请耶稣进入了你的心，其他的一切就只能离开。所以我期待，我一说完，亲爱的耶稣，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进入我的内心，宽恕我，洁净我所有的罪，饶恕我所有的不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以为我一说阿们，在我心里藏着的这些糟糕的东西就会离我远去。可是我发现，我说了阿们，他们有时候还会跑回来困扰我的心。所以我跺跺脚，我再说一遍，阿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可他们有时候还会回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自己，还是这是你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有时候宣告并不能立刻把他们从你的心里赶走。我知道你觉得应该可以，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他给我们换了一颗新的心，这是真的。我知道耶稣把他的权柄赐给了我们，仇敌的任何伎俩、任何诡计都绝不能伤害我们。我知道这也是真理，但我们的心、我们的魂，我们有非常复杂的心，我们有时候做不到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的，有时候信心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单纯。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相信至少在这个教会里，没有人可以拍着胸脯说，我已经完全摆脱了所有这些困扰。那些说我自己就是耶稣的人，也许可以，但我认为，他们只是更善于隐藏自己的人，他们只是把那些困扰藏进了一个角落，关进了厕所，装进了壁橱，对吗？也许他们的内心里非常的困扰，只是善于隐藏，不把他们表现在脸上。但是只是把他们藏起来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正视他们，我们必须去面对他们。也许你可以试着把他赶走，敬拜神，唱赞美诗，数算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让你的心被神的爱充满，这都是正确的方法，这都是好的方法，你应该这么做。但有时候他们并没有被赶走，只是藏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的这个麦克，他到现在还记得他五岁那年遭遇的欺凌。这就是为什么麦克泰森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过去所做的强奸，因为委屈和伤害不会轻易离开，负罪感不会轻易离开。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自己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的人，却始终无法原谅别人对他的过犯。是什么在困扰你的心？你很难把他们彻底赶走， 我听讲道，我敬拜赞美，他们会躲起来。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还会出来。所以大卫说，如果我没办法把他们赶走，也许我可以躲避他们。但愿我像鸽子那样有翅膀，我就飞走，得以安居。但唯一的问题是，我想要躲避的东西，他们藏在我的心里。我可以跑得很快，但就算我有翅膀可以飞，就算我结束了之前的恋爱关系，那他们还会出现在我的下一段关系里。我换了工作，搬到了深圳，但他们也跟着我一起搬到了深圳。不管我跑得多快，我没办法甩掉我一直带在身上的东西，我没办法甩掉藏在我心里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封闭我的心，所以我不再用我的心去生活，我用我的大脑去生活，因为我不想面对那颗被困扰的心。所以我不再去爱了，我也不再笑了，我甚至不再生活。因为要生活，要爱，要笑，我必须有一颗平安的心。如果我的心被不断的搅扰，我的人又能去哪儿呢？如果是战场，我可以逃走；如果是炸弹，我可以躲开。但是当爆炸发生在你心里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也许这就是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属性，也许这就是属灵征战的现实。不管我有多么成功，不管我有多少财富，不管我有多么虔诚，总有一些东西会跑出来困扰我的心。所以也许我们要做的不是赶走他们，不是逃避他们，而是做好准备，准备好面对他们。万圣节快到了，我们不喜欢万圣节，因为人们把一个纪念教会中所有的圣者的节日变成了一个把自己装扮成各种妖魔鬼怪的节日。不过有一次，我们开车经过一个恐怖小屋，上面写着一句话，给了我启示。这句话说 Prepare to be scared， 准备好被吓到。我觉得这也许是圣灵给教会的提醒，圣灵想让我告诉你们，恐惧只在那些没有准备的人身上起作用。你们小时候有被吓唬过吗？我小时候经常被吓唬，因为我小时候和一个表哥一个堂弟住在奶奶家，三个五六岁大的男孩住在一起，会做很多幼稚的事情。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小叔叔也住在我奶奶家，他不觉得孩子是神的恩赐，他觉得作为大人必须尽可能的享受孩子能给他带来的所有乐趣。所以我们三个小孩经常被他吓唬，但是他的吓唬只是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才有用。有一次他走在门后边想要吓唬我们，被我们发现了。我们悄悄地接了一盆水，我的表哥去开门，当他想吓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泼了他一身水。所以神今天想让我来告诉你，那些躲在你心里的恐惧，那些躲在你心里的定罪，那些躲在你心里的绝望，那些躲在你心里的委屈，那些躲在你心里的悲伤，那些躲在你心里的威胁，那些告诉你你不行，告诉你你不会，告诉你你没有希望，告诉你你做不到的，神说现在你知道他们肯定会来，现在你知道他们躲在哪儿，你可以为他们准备一盆水，你可以为他准备一根棍子，我有办法对付你恐惧，我有办法对付你定罪，我有办法对付你绝望，我有办法对付你委屈，我有办法对付你悲伤，我有办法对付你威胁。大家一起说，我有办法对付你，
我有办法对付你，
我有办法对付你。
阿们，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如果你知道他们会来，你就可以做好准备。一旦你看穿了他们，他们就对你产生不了影响。这就像看电影，这是我比玛利亚聪明的地方。如果我们去看电影，我会先看清楚看的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在生活的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玛利亚的智力、技巧和能力都远超于我。包括作为一个人，他比我更善良、更智慧、更美丽，有更多的美德，比我更优秀。但是说起看电影，我不明白为什么明明这个人有主角光环，明明电影还没演到一半呢， 只要恐怖的音乐一响起来，明明是女主角，但是当画面里面漆黑黑的一片，恐龙从角落里钻出来的时候，玛利亚还是会啊吓一跳。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喜欢带玛利亚去看电影，因为我可以显示我的男子气概。哎，有我呢，不用怕，我会为你砍翻那个砍人的家伙，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这让我想到，也许不只是在电影院里，也许在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一些属灵的常识，也需要一些爱你关心你的人陪伴。电影里有一些很老的桥段，已经用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老手段，如果它总是能引起你的情绪反应，是因为你心里一直对他们没有准备。主人公不会在电影演到一半就死去，镜头里黑漆漆一片，肯定是有什么东西藏在那儿，悬崖下面肯定有什么东西能接住要摔下去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想让你知道，在属灵的世界里也是一样，你是神的宝贝女儿，你是神的王子公主，你是主人公，你不会在电影演到一半的时候就死去。事实上，神已经给了你永生，非常幸福非常喜乐的永生。在你前进的路上，你还看不到的那些东西，他们伤害不了你，即使你失足掉下了悬崖，神也会接住你，你连脚都不会碰伤。我记得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笑话。有一个人不小心从山路上掉下去，掉到一个悬崖下面，幸好有一棵树，他抓住了一根树枝，他看着下面云雾缭绕，心里非常害怕，就大声喊说，主啊，你在那儿吗？救救我吧。这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说别担心孩子，我接着你呢，松手跳下去吧。这个人想了想说，说上面还有其他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心被困扰的时候，你可以依靠神，你也只能依靠神。我相信你能走到今天，你能坐在这儿听我讲道，是因为神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向你证明你可以依靠他。所以大卫用这句结尾说，至于我，我要依靠你，至于我，我要信靠你。在写了22节的恐惧和绝望之后，大卫说，你看这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现在我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藏在哪儿了，所以当他们跳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应该如何对付他们了。也许我没有办法彻底赶走他们，也许我没有办法躲避他们，但是只要我做好心理准备，我可以很好的对付他们。我会武装我自己，穿上神的全副军装，我已经准备好了抵挡魔鬼所有的诡计。因为他还写过，在诗篇27章里，他还写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一生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所以即使我没有翅膀可以逃避，即使我没有办法把他们永远驱走，永远赶走，但是我有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他是我的拯救。在耶稣的光里，我看到你们了，我看穿你们了，你们看上去没有那么可怕，因为现在不是黑漆漆的一片了，因为我有了耶稣的光，我心里所有的一切在神的同在之中都显明了。在耶稣的光里，我看清楚了你定罪，你不会让我感到内疚，你会让我感受到神对我的爱。每一次你想让我定罪，都会让我感到神对我的爱，每一个想让我自己定罪的念头，都只会让我知道神看我有多么可贵，每一个想让我定罪的念头，都是感谢神赐给我的救恩的机会。当我想给自己定罪的时候，我就领圣餐，端起耶稣的宝血，他已经洁净了我，我是圣洁的，我是公义的，我准备好了，你不能来偷袭我了，来吧定罪，你只会让我感受到神对我的爱。还有你绝望，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揭开这些困扰我们的心的东西的真相。绝望是什么？你看起来仍然像是绝望，我的眼睛也许仍然看不到出路，但我现在知道你是神提升我的信心的阶梯，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虽然看不见，但我知道在悬崖下面一定有东西接着我，我是系着保险带 坐过山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想要照亮你的心，让你知道这些困扰你的思绪的背后，其实是神什么样的恩赐。委屈和苦读，如果你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会绑缚你，但每一个委屈，每一个伤害，也同时是一个宽恕的机会。现在我看到了你的真面目，我仍然感到委屈，但我不会因为感到委屈而受伤，因为我知道这是神让我学会解脱和释放。我不会盯着我的委屈，我会学习把它遗忘。还有你，悲伤，在耶稣的光里，我知道我最大的悲伤可以成为我最大的力量。我可以为我生命中所失去的哭泣，但我也知道神会给我力量去面对那些我之前不能独自面对的东西。我知道神要在我的生命中做新事，他会给我新的关系、新的机会、新的认可、新的工具。我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正在让我变得更强大，让我有能力去领受更大的祝福。所以悲伤，你在光中看起来更像是力量。还有威胁，你是神迹发生的土壤，每一次我看到你威胁，我就知道神迹就要在我生命中发生了。因为我知道所有聚集攻击我的都会在我面前扑倒，所有为攻击我而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所有审判师兴起攻击我的蛇，我必能定他们为有罪。我知道你有时候还会跳出来，但你再也吓不倒我了，因为我知道魔鬼就像咆哮的狮子一样四处游荡，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我不是你可以吞吃的人，因为有耶稣的光照在我身上。还有恐惧，你是我使用耶稣基督赐给我权柄的练习场，因为耶稣在我里面，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拯救，那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的更大，有他帮助我，我还惧怕谁呢？就像那三个要被尼布贾尼撒投进熔炉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会告诉你，即使是面对死亡，我所侍奉的神也能将我救出来，即或不然，我也会在天上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想象一个鬼屋里面灯火通明会是什么样子吗？那一切想要用来吓唬你的道具都一下子变得非常愚蠢可笑。那把电锯听声音很可怕，但是在灯光之下，我看到了你根本没有锯齿。神的光在我心中所做的，就是照亮每一个黑暗的地方，每一个可怕的地方。当你看过几遍这个电影，在这个恐怖小屋里面转过几圈，它就再也不能吓倒你。并不是说我没有恐惧，但恐惧无法掌控我，因为我知道我电影的结局，我知道神会让我得胜。大家一起说，神会给我得胜，
神会给我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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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给我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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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神会给我得胜，
阿门。所以在二十二句之后，大卫说，至于我，我要依靠你。他们还在，他们有时候还会跳出来，他们还想困扰我。你不需要因为你心里有困扰而向任何人道歉，但是他们再也不能掌控我，他们再也不能束缚我了，因为我有了心理准备，我了解了他们的本质，我知道他们的行为模式，我知道在神的眼中他们其实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这就是那个服侍你的小组长想让你看到的，事情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一旦你知道了这些东西的本质，你就不需要逃避他们，因为你知道应该如何面对他们。你不需要靠你的大脑去生活，你可以用信心去生活。而且你确实有翅膀，大卫有翅膀，他只是暂时忘记了如何使用他们，不是那种让你飞走的翅膀，而是那种帮助你提升的翅膀。大家一起说，我有翅膀，
我有翅膀，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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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翅膀，
我有翅膀。
你知道在以赛亚书中说，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什么意思？如鹰展翅上腾是什么意思？他说的是什么样的翅膀？这不意味着我可以逃避每一个让我不舒服的，每一个艰难的，每一个我看不清的，每一个有点吓人的境况。我们必须住在自己的心里。你知道，我们必须带着我们的记忆去生活。我们没办法一下子把他们都忘得干干净净。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境况中生活。我们大多数人必须在我们的国家、城市里生活。但是，我不需要在我的国家和城市的水平上生活。不管大环境如何，我会超越我的环境。我有一对翅膀，叫做耶稣基督。如果我等候他，如果我跟随他，我就会如鹰展翅上腾。我有神的话语，我有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我还有一对翅膀，左边的翅膀是敬拜赞美，右边的翅膀是神的话语和权柄，他们大有能力。你必须让敬拜进入你的心，你必须行使神赐给你的权柄，这样你可以生活在你的环境之上，从属灵的领域里得到力量，得到盼望，得到祝福，得到恩宠，得到光明。不管这个世界能不能给你这些，你可以从属灵的领域里得到它。而我们的教会会教你使用这对翅膀，让你能越飞越高，越来越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给了你瑞玛的话语，我请你举起双手，大胆的举起你的双手，高高的举起它们。我对着你们的生命宣告，你的心是属于神的，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即使你有时候还会有困扰，也许你有时候还会有恐惧、定罪、绝望、委屈、悲伤、威胁来搅扰你，但你的心是属于神的，所以你有能力对付他们。也许一开始需要时间，但随着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练习，你会做好准备，能够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容易的对付他们，把这些攻击变成祝福，能够快速的回到平安喜乐中，让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生活中会有风浪，有时候外部的风浪会在你的心里掀起浪花，但这不意味着神没有与你同在。也许他在你的船尾睡觉，但他仍然在保护你，他就在你的心里，他就在你的灵里。我宣告，一切搅扰你的灵都要被破除，一切困扰你的情绪、感受、心情、压力全部要被破除。我宣告，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恐惧不是，定罪不是，绝望不是，委屈不是，悲伤不是，威胁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知道你会度过一切困难的原因，你会度过一切难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知道你会成功的原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会带领你走进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他是主，不是恐惧，不是定罪，不是绝望，不是抑郁，不是焦虑。他是主，耶稣是主，他祝福你，他恩宠你，他高举你，他补还你，他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讲道就到这儿哈。我来准备一下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合一的向你祷告。主啊，把你的亮光照射到我们里面，驱走所有的阴暗，让我们能够看到仇敌的诡计，让我们能够准备好对付他们。我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心境的变化，都会有情绪的变化，但是主啊，你不会让这些情绪、这些心境、这些攻击变成错误的决定和错误的行动。你会帮助我们持守正道，跟随你，走在你的计划之中，得到所有的祝福。你为我们破碎了你的身体，让我们得医治。你受所有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你是为了祝福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要领受你的身体，带着所有你为我们换来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好，我们领受宝血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你为我们留下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告诉了我们，你已经为我们得胜。所以虽然我们的心仍然会摇摆，虽然我们的心虽然有时候会不平安，有时候会被困扰，但是你还是一样会为我们得胜。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跟随你，走在你的计划当中。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带着耶稣基督所有的权柄和能力进入我们，洗刷我们，洁净我们，让所有一切肮脏污秽的东西都远离我们，不能影响我们，不能影响我们的生命，不能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所带来的所有的祝福，我们期盼耶稣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结束了啊。好，弟兄姐妹们再见。